今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礼拜，大家新年好。
新年好。
这是中国虎年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老虎啊？有没有？有还是没有？圣经里头没有提到老虎，提到了狮子、豹子、牛、羊、马、骆驼，但是没有提到老虎。但是呢，圣经里头提到虎字，这个虎，那是什么虎呢？是别虎。这在箴言书提到的别虎，同样是个虎字，老虎跟别虎，它的区别就像 dog 跟 hard dog 的区别一样。所以圣经没有提到老虎。那我们说这是虎年，那我想在上帝的面前呢，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我们在灵性追求上不要马马虎虎啊，我们在这个工作上包括服事上不要虎头蛇尾，对吗？我们在与人的关系当中啊，特别是在家庭的关系的里头，不要龙争虎斗啊。所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一生啊，活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这一生靠着神的恩典能虎虎怎么样啊，不要生威啊，虎虎生风。如果虎虎生威的话，这个威字带有怕的意思，对吗？如果家里你怕我，我怕你，家就很可怕了，对吗？如果十四亿的中国人就是你怕我，我怕你，那不是一件好事情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虎虎生风，愿上帝的爱来领导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圣灵的风能吹进每个人心灵当中啊。所以大家啊，请跟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讲新年蒙恩。那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讲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约拿书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读过约拿书的人，请举个手看看。哦，基本上都有读过哈。我讲挪亚，你想到什么？如果我讲但以理，你想到什么？那如果我讲撒该，你想到什么？上树。如果讲到挪亚啊，讲到约拿，你想到什么？哎，大鱼。对，我们的小朋友啊，几乎每个教会的小朋友都知道约拿的故事。四章很短，但是小数卷，大道理，非常非常深刻的道理。你知道犹太人在旧约的里头最大最庄严的节日就是赎罪日。那现在犹太人还是在庆祝这样的节日。那这一日来临的时候，大家都是刻苦己心，禁食祷告，然后悔改认罪，非常庄严的一天。那这一天其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做不可的，那就是大家一定要读约拿书，从第一章读到第四章。哎，你说这么一个庄严的日子，为什么要读这个约拿书呢？哎，这是有大道理在背后的。约拿书告诉你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要悔改，包括伟大的圣徒，就是先知本人也要认罪悔改。那第二告诉你，人想逃避上帝，躲避上帝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躲避上帝，逃避上帝，上帝要抓住你。那同时告诉你，上帝不是种族主义者，只爱犹太人，不爱别的种族。上帝爱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哪个种族，他都爱你，他都给你机会，邀请你进入他的国度。所以他们在赎罪日那一天要读约拿书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约拿。约拿是第八世纪的先知。你知道他是拉撒勒人，他的家就离主耶稣所住的那个拉撒勒很近很近，拉撒勒北部。他是唯一从拉撒勒出来的先知。那这个先知公元第八世纪，当然比耶稣要早800年了哈。那这个先知也是唯一被神派到外邦去传道的先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整个圣经的里头，只有一个先知基督用他来比喻自己，那就是约拿。 你看这是基督讲的话。当时有人要来试探耶稣，要耶稣给他行个神迹，那耶稣就说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在三天三夜在大雨的肚腹当中，耶稣人子也要在三天三夜在他地的在地的里头。这是讲什么？就是约拿虽然只有四卷啊，四章，很短的这么一卷书，但是有大大的深奥的意思在隐藏背后。约拿的整个一生，或者他这个神迹啊，特别是他的这个神迹，就是个记号，是指向耶稣，预表基督。所以基督在他一生当中，只以约拿来比喻他自己。约拿在大渔夫当中三天三夜，基督在坟墓里头三天三夜。那约拿被大雨吐到旱地上，那基督从坟墓里走出来。约拿为什么会被吞到这个大雨的肚子里头呢？因为他背离上帝，逃避上帝。可是基督为什么在地上三天三夜呢？因为他顺服上帝，遵行上帝的命令，为人类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些信息哈，只是讲一个影子，还没有讲到我后面大概有想要讲四次到五次的样子，来讲这个约拿书背后深刻的意思。那今天我们是讲约拿作为一个先知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？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先知居然逃避上帝？我们中间的每个人，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约拿，对吗？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约拿。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我们来啊，一起读好吗？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达儿子约拿，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大到我的面前。”约拿就起来，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，他就给了船架，上了船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。一个非基督徒，他躲避上帝，我们能理解；一个刚刚受洗归主的人，他遇到困难，他躲避上帝，我们能理解；一个先知来躲避耶和华，躲避神，我们难以理解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来思想先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下一次我们才讲约拿逃避耶和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，那背后神给我们的教导又是什么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讲先知的身上许多特征当中的三个特征。任何一个先知，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他被上帝差派去呼喊，向这个世界来呼喊，来悔改吧，接受上帝伟大的恩惠。每个先知都有一个定命在他的身上，一生追随神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从三个角度哈、来思想，然后我们来问自己啊，为什么约拿会逃避上帝？我们也会逃避上帝吗？那第一点我们先讲哈、我们在我们的华人当中，我们没有先知的传统，对吗？我们对先知非常的陌生，我们以为先知就像算命的一样，先知先知嘛，告诉你明天发生什么，明天的股票会不会上涨，对吗？我买这个房子会不会升值？我们想到就是预言未来的事情，那时候那跟算命的先生差不多，跟占卜的差不多，对吗？有的时候我们就这么想，所以中国的传统里头没有先知这回事，在当时以色列周围所有的国家的里头也没有先知这种人，没有。先知只出现在以色列人中间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民族是上帝的选民，他是独特的一个种族，他不立在万国万民之列，圣经上这么教导我们的。所以圣经从上帝的子民中选一些人，叫他们为先知。所以在别的种族的里头你是找不到先知的，在别的种族里头有很多迷信的人，比方说占卜的、观兆的、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迷惑人、教鬼的都有。我们从中国大陆、从台湾、从香港、从新加坡华人社区来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中间好多人过去可能都算过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 很多人都有过。那我刚才有看到一个人举手了，是吧？这些东西我们熟，但是先知是什么我们不大熟悉，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先知我们也不太清楚。所以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先知这个字的意思啊，就是嘴巴的意思。那先知是上帝从众人中拣选出来的，上帝的呼召领导他，上帝的话领导他，上帝的语言领导他，让他非说不可，代表上帝说话。先知你可以说他就是上帝的嘴巴，他就是上帝的口，上帝的代言人，他不能随便说的哈。哎，我以你像中国的孔子，他的教导是他研究的心得，对吗？你像这个佛教的释迦牟尼，他所教导的是他苦思冥想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先知不是这样，先知所传的话不是他从书本上学来的，也不是从自己心里想出来的，而是上帝的话领导他们，他里面非说不可，上帝的言语透过他们要传给众人。所以先知是上帝的口，所以先知的一生是一个受难的一生。他是个伟大的先知，就是一张伟大的嘴巴，个伟大的嘴巴给他们带来许多的痛苦，不是他们愿意承受痛苦，而神道在他的里面，上帝的灵领导他们，他非说不可，结果引起了很多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他们愿意。你读先知书的时候，你觉得先知是一个奇人，是个怪人啊，可能说是个愚人，或者说是个圣人，其实先知都不是，先知就是普通人，跟你跟我一样的，有血有肉，有泪有笑，他们有自己的软弱。约拿就是个先知，很软弱，对吗？就跟我们一样，但是上帝的灵进到他们生命当中，改变了他们，他们成一个伟大的上帝的代言者。我说他们是怪人，他们承受很多的苦难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就知道，你知道当年伟大的先知以赛亚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弟兄姐妹都读过以赛亚这个先知，他以赛亚书66卷小圣经，对吗？以赛亚上帝的话领导他的时候，他非说不可，他代表上帝向当时代的人传讲上帝的话。当时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，百变亚述帝国虎视眈眈，要吞灭小安文之国以色列，南方有伟大的帝国埃及，怎么办？人们用尽了好多的想法，我们这小国家要生存下去，必须要个大国联盟，我们才能生存下去。先知说你们错了，错了，错了，你错了，你应当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帮助。可是以色列人不听，上帝告诉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？他说你要把衣服脱掉，光着身子，赤裸着身体，赤着脚在地上行走，走多少年呢？走三天三个月？ No， 走三年。你说这是疯子吧？你不穿衣服羞死了吗？对不对？不冷啊？不怕受伤吗？还要脸吗？你看你是不是个疯子？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做这种事情呢？因为人心愚昧，上帝一种生动的方式来吸引你。如果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什么衣服不穿，你注意不注意？你一定会注意，你不会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上帝通这种方式来吸引人，让人明白愚蒙的人啊醒过来，因为他爱上帝，就上帝的话比他脸皮更重要，上帝的话比他的肉体的安全更重要，上帝的话比他的羞耻感更重要。先知就是这么一群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是告诉你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学会依靠人，你忘记依靠神，这是你的羞辱就要来临了，就像我赤身裸体一样，羞辱就要来临了。你们跟随埃及人，将来埃及人也会赤身裸体，也会蒙羞。你看先知就把这样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民众，你要醒悟过来，依靠人带来的是羞辱，不要忘记，你要依靠你的神。就是这个伟大的先知是不是一个受苦的先知，对吗？今天让你这么做，让我这么做，弟兄姐妹真的很难。可是先知就是这样一群为主受苦的人， 他们甘心情愿的受苦。就是这伟大的先知到了马拉西的年间，他被屠杀。他为什么会屠杀呢？因为他宣讲上帝的话。在那个时代，谁有人愿意听上帝的话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人愿意听上帝的话，没有人愿意听真理，因为人心被罪恶所控制，被邪恶所蒙骗，所以人听不见上帝的话。所以真正的先知弟兄姐妹不是一个明星，不会有很多的粉丝，点击的肯定不高，不会很 popular， 绝对不会的，因为人们不愿意听。所以基督讲过这句话，基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假先知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假先知非常 popular 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讲都是你喜欢听的，但你在耳边不断给你拉提琴，你听得进去。可是真先知他听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他很难。所以真先知往往被羞辱，往往被毒打，往往被扒去衣服，偷进监牢。你知道耶利米被打以后，把他抛进一个枯井的里头，井底都是淤泥，他们就把他放在这个井底的淤泥当中。他们是这样对待先知，杀害了先知。你知道伟大的先知就有最后一个先知是谁？最后一个先知就有最后一个先知是哪一个啊？使徒约翰，对吗？使徒约翰怎么死的？被砍头的。他们就这样对待先知，因为先知把上帝的话传给人，他们愿意为主受苦。后来你们知道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是怎么死的吗？马拉西王把他抓住，那个时代把他抓住，把他放进了麻袋的里面，然后把他整个身体塞进了一个树的洞里面，然后把他锯死。这是先知，先知在上帝的面前，他知道我是上帝的口，上帝的代言人，这个世界听不见上帝的话，上帝兴起他们来呼告世人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。这是先知弟兄姐妹。先知为什么知道受苦不逃避苦难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逃避苦难？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受苦的时候是暂时的，我看到了一个永恒的国度，永恒的荣耀，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救恩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我看到上帝的国度，他宣告上帝的名。今天我们在世界当中，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面对挣扎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先知的灵，先知的那个声音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为什么能承受苦难？因为先知看到上帝的国度，看到上帝的荣耀，看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，所以他们能承受苦难来宣讲上帝的道。约拿是先知，约拿就有这种受难的精神。可是他为什么逃避呢？是因为他怕苦吗？ No。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上帝的话，我们在苦难当中像先知一样能看到上帝的永恒，上帝的荣耀，看到死亡背后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复活。那第二点，先知是一群愿意为上帝呼喊的人。你看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怎么说话的，我们就读来。你们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，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。上帝兴起先知是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口，要大声的去呼喊。你知道上帝给人良知，对人说话人听不见，对吗？所以上帝兴起先知让人大声的呼喊，你要回转，不要活在罪恶当中，在罪恶里头你没有指望，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有时候你看读先知说的，上帝的先知充满一种愤怒，一种悲哀，他一充满一种怜悯，向世人呼唤要悔改。为什么他们充满那种愤怒呢？因为他们活在上帝的圣洁上帝的面前，活在公义的上帝面前，上帝对罪恶那种愤怒透过先知们来展示出来。他向人家呼喊，你们要回转，不要拜偶像，不要把希望 放在人的身上，你们要回转回向上帝。先知常常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偶像，你不要依靠政府，政府以为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，你错了，政府本身就是问题。你们不要依靠教育，教育很伟大，但是教育不是答案，因为教育本身就是问题。媒体很有用，但是不要以为媒体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媒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政府不行，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为什么教育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？为什么媒体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？因为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，邪恶和魔鬼隐藏在人心灵的深处，没有基督进来，魔鬼可以诱惑人，可以操纵人，你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。上帝在什么时候兴起先知？当黑暗临到大地的时候，国家被撕裂的时候，人心沉沦的时候，道德衰亡的时候，上帝兴起先知，呼唤人，大声的呼喊，你们要回转，免得灭亡。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教会要发出先知的信息，一定要发出先知的信息，呼唤人回转归向真神。为什么？隐藏人内心深处的魔鬼在欺骗人，在抓住人。你看看我们这个社会，从教育到法庭，从媒体到商业集团，罪恶在发疯一样，赤裸裸的罪恶让人发指。圣经怎么说啊？圣经说啊，下流人上升的时候，下流人上升的时候，恶人就在遍地游行。话都深刻，弟兄姐妹，当下流人上升的时候，把恶人当成善人的时候，把黑暗当成光明的时候，那恶人就到处风光。所以先知在呼喊人要回转归向神，约拿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，上帝要差派他，你去要呼喊，可他居然跑了。你说这个什么样的先知，对吗？在旧约的里头最伟大的先知，你们说是谁啊？摩西。摩西是最伟大的先知。你看圣经上这么说，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先知呢？不是因为神透过他行过神迹吗？不是，是他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经过旷野吗？不是。摩西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先知，是因为他跟神是面对面认识了神，是神的朋友，他知道神的心思，知道神的计划，知道神的目的，知道神的心，所以他代表神发言，承受上帝的法度，把他传给以色列人，传给教会，传给全人类。所以摩西传下来的律法影响整个人类几千年，直到现今。他是最伟大的先知，先知他要发出声音来呼喊人来回转。所以摩西他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成活。你前面只有两条路，不会有第三条路的，一个是生路，一个是死路，一个是蒙福的路，一个是灾祸的路。现在你有一种能力叫选择能力，你选择吧，关乎你，关乎你的儿孙，你选择哪条道路。先知说，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，选择生命。这是先知发出的一种呼喊。今天的美国需要这种声音。然后呢，摩西说，我还不是最大的先知，最大的先知在我后面。所以摩西开始预言，他预言什么？耶和华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摩西开始预言，在他以后有个伟大的先知要被神兴起来，那是谁啊？那是基督。基督不是跟神面对面的认识的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脸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向我们宣告父的旨意，父的心肠， 父爱我们所有的人，人离开父就没有家，离开这个父就没有指望。我今天早晨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，我跟他们说，你离开神你还有家吗？离开神你还有指望吗？离开神你到底为什么活着呢？但是耶稣没有说，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，耶稣没怎么说。为什么耶稣不说我呼天唤地啊？为什么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要求你们选择生命，可是耶稣没有说我呼天唤地，为什么？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他比天地更高，所以耶稣没有说我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呢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的话有信参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，一条是定罪的路，灾祸的路，一条是出死入生的蒙福的路，摆在我们的面前。先知呼喊，耶稣是先知的先知，所有先知都讲述耶稣，可是上帝的话连到众先知的那个话，在基督里就成为人了。所以基督就是上帝的人类所说的话，告诉我们人类只有两条路，一条生路，一条死路，一条是蒙恩的路，一条是没有指望的路。这两条路的终点，一个是永恒的荣耀的国度，一个是永远的黑暗。先是呼喊人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在这个路上，我们在走这个永生道路的路上，我们的终点是更美的家乡，在天上永不震动的国。我在这儿劝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当中，你的终点不是黑暗，是光明的国度，是上帝永不震动的国度，是个永恒的国度。在这条路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失望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祷告祷告祈求，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祷告，对吗？上帝没有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？我祷告过了，我祷告过了。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成就，为什么不成就在我的身上呢？我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你还是不听我呢？可是为什么你就医治他不医治我呢？我们心中会失望。我们走在永恒的道路当中，弟兄姐妹不要仅仅是看到这个路程，路程很重要，享受这个路程当中神给我们的祝福，但不要忘记路程的终点，那是永恒的国度，天上更美的家乡，天上的城。所以当你奔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的眼睛要看着前面的天路，它的终点是永恒的城。先知们不单单是讲眼前的黑暗，不是单讲这个路途的艰辛，他告诉你有个新天和新地。你读先知以赛亚书。所以今天我们走在这条道路当中，你困苦的时候，你祷告好像神没有按照你意思成就的时候，你不要失望，你还没有到终点，对吗？你还没有到终点，等你到终点的时候，你就完全的明白了。耶稣说你要选择这条生命的路，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，我就是那条路。所以今天的先知就是传讲基督，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基督就是那条路。愿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明白，不要只看到眼前，我们要看到永恒的目的地。眼前的路我们要走，目的地不能忘记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先知。第三点，先知是有定命的人。什么叫有定命的人？定命是告诉你上帝创造你绝对不是突然的，上帝有一个特殊的计划在你的身上。你看先知怎么说的，耶利米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一下来。耶利米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也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我也分别你为圣，我也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你看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，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以为是偶然的吗？我常常想，如果我妈妈不和我爸爸结婚，可能就没有我了。就是我想，如果我不找到我的太太，就没有我的女儿了。你以为是偶然的？ No， 我们每个人都在上帝圣善的计划当中，每个人都有个定命，活在这个世界。耶利米他没有出母胎的时候，上帝已经分别他为圣。这是上帝给我们身上一个定命，你是上帝的一个杰作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有时候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给你起名的叫多多，你不是多多，你是宝宝。上帝爱你，上帝定命在你的身上，恩典在你的身上。有的时候你会人生经历很多的失望，很多的艰难，像耶利米一样。我们读下面一段经文，耶利米说：“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若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国中，我就眼含不住，不能自禁。”先知与先知的失望，你说人家去责骂他，打他的嘴巴，他很痛苦，他很失望。你看这前半句，我不想再提耶和华的名，我不想再奉他的名讲论，这是他心中的沮丧和失望。就像我们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也会失望，对吗？我们也会失望，就是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成就，为什么我经历这么多的艰难，为什么婚姻、我的工作、我的身体经历艰难。可是你看到第二部分，他说我不想讲神的道了，下面说有个烧着的火在我的骨头当中燃烧，里面觉得发热，我没有办法控制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定命在他身上。他经过软弱好像要放弃了，经过艰难的时候好像很灰心，可是那种定命在他的里头，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抓住他，他说不行，我要站起来，我要替上帝说话，因为上帝召我的目的就是成为他的代言人，我不能不说。所以里面有一种 passion， 一种 fire， 那个火在他的里头。每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一定要有一种定命感，上帝造你有一种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上帝造你绝对绝对不是让你活着只为五斗米，让你活着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几栋房，上帝活着绝对不仅仅是养几个有出息的儿女，那这都伟大的事情，但是不仅仅如此，上帝有个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上帝所造你他有个目的，一个计划，比你的目的、你的计划要大得多。你看看圣经的里头，我举几个例子，约书亚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面到第一座大城叫耶利哥，攻打耶利哥之前，那天晚上他心中挣扎不安，他一个人晚上出来沉思默想，怎么面对这场征战。突然看到有个人拿着个刀站在路中间，他很警觉，就说你是谁，你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我的敌人呢？我想在大战之前这种警觉心我想士兵们都有，那将领们更有这种警觉心，对吗？可是对方的回答彻底颠覆了他的思想，对方没有说我帮助你或者帮助你的敌人，没有这么说。他怎么说？大家还记得他怎么说？我是耶和华的元帅。约书亚一听到马上就跪在地上，上帝的灵在他里面光照他，马上就意识到对方是谁，是上帝，是基督站在他的面前，彻底改变了他。上帝来不是要帮助你或者是帮助他，上帝说我来还是告诉你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为谁在征战。耶稣要突然明白了，我这一生是为主在征战，我活着不是你来帮助我，而是我为了你，你才是我一生的目的。所以彻底的改变他，是他里面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定命感，上帝呼召我是让我成为百姓的领袖，我是为主在征战。他人生有个清楚的一个定向，有个目标。以斯帖 他成为王后之后何等的风光，对吗？要有就有，要风就风，要雨就雨，什么都不缺。可是面对种族成王的时候，他的叔叔莫利改告诉他说，你得到这个王后的身份，岂不是为这个时候吗？我们作为王的时候，作为王后的时候，你吃香的和辣的，你成为国王的玩偶，你玩别人，别人玩你，那就是你一生的目的吗？他讲这个话，神把你放在这个王后的位置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仅仅是享受王宫里的荣华而已吗？仅仅成为别人的玩物吗？他突然明白了，说：“他说我去吧，我去见国王，国王没有招我，我去见他肯定死。”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：“我去吧。”下面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？一句话什么话 ？If I perish, I perish。如果我死，就死吧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不是为这国王而生的，我是为主而活的。一种定命感在以西结的心中。当一个人有定命感的弟兄姐妹，你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你不会放弃；遇到试探的时候，你不会轻易的低头，因为你知道有生命在你的身上，有上帝的呼召在你的身上。你活着不仅仅为你眼前这点东西，你为一个更大的国度在活着。我为主在活着，你为自己的活着，你将来永远一定会失望，你一定一定会失望，因为这些东西什么东西都抓不住。你看保罗，保罗他说我还在母腹中，上帝就抓住了我。他有一种定命感，我活在这个世界，神呼召我做什么，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。所以他讲了，我活生活死总是主的人。他心中有一个明确的定命感，我活生活死总是主的人，别人看上我看不上我不重要，我活生活死是主的人，不是你的人。我上高山下低谷不重要，我活生活死是主的人。你给我面子，给我尊荣，你给我羞辱不重要，活生活死总是主的人。当你心中有一种定命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也面对成功，也能面对失败和试探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定命在我的身上，也在你的身上。当你一遇到基督的时候，你的眼睛被打开了，原来我活着的不仅仅是为五斗米，原来我活着的不仅仅是为几栋房，原来我活着不仅仅是为我的儿女，房屋、儿女、五斗米都很重要，但那不是神造你的定命。定命是什么？我一生追随神对我的呼召，祝你使用我，我这一生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。当有定命感的时候，你在苦难当中你不会放弃的，为神定命在我身上。像保罗他被囚的时候，被关进监牢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我是为外邦人被囚的，我是为主被囚的。他心中有个定命，我生病的时候我是为主来生病的，我今天磨难的时候是主的定命在我身上，他没有离开我。这种定命感，弟兄姐妹，神的定命在你的身上，神的呼召在你的身上，这是先知，这是先知。可是这个先知他居然逃避神，他居然逃避神。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好吗？刚才那段经文是约拿书的第一章啊，我再回去好吗？我们家弟兄姐妹再读一遍啊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，说：“你起来，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”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，下到约帕，遇见一只船往他斯去，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，要与船上人同往他斯， 去躲避耶和华。我们中文的里头第一节耶和华的话，在希伯来原文的里头它有一个字叫现在，你们好多的英文里头翻成 now。 过去的约拿是个伟大的先知，极大的先知，了不起的先知，神透过约拿像耶罗波安那个时代，耶罗波安是百国的一个国王，很堕落的一个国王，那个时代来呼喊让要回转。神透过约拿来预言上帝的审判会延迟，上帝的恩典然后临到他的子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气数还没有尽，他说以色列的版图会继续的扩张，要收复失去的边境，跟他的预言应验的。上帝使用过约拿，那是过去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好汉莫提当年勇。约拿是有个受苦的心智的，他愿意为上帝的话去呼喊，他是有定命感的人。可是现在他要逃避，上帝要成为口向尼尼微人来呼喊，让他们回转，他们不愿意。约拿是假先知吗？约拿不是假先知，约拿是真先知，否则约拿书就不会写在圣经的里头，对吗？他是真先知。可是真先知为什么要逃避上帝的话呢？我顺便说一下啊，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假先知，假先知受极大的欢迎。跟伊利亚斗法的时候，假先知有几百个啊，800个，有400，还能加上别的先知，很多，对不对？都是假先知。你怎么来区别这些假先知和真先知呢？假先知你看他的果子，他到底为什么来做先知？他讨好国王，讨好有权势的人要得好处，那这个是叫假先知。主耶稣说凭他的果子就认出他的人，这是第一个。你看那个假先知为人如何，他到底是为什么，是敛财吗？第二个你要看这个假先知他讲的话能不能应验。那约拿他讲的话应验呢？今天我们有人会问我，哎，牧师，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先知吗？他们讲的话我们要不要听啊？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就变成这样去理解它。比方说，现在有一笔大的买卖，如果你去投资，可能会赚一大笔，很多人心里就开始痒痒的。可是我不敢定啊，因为它可能会有风险，我如果要是风险太大，我血本无归，那我就破产了。哎，有人说，哎，王弟兄，那儿有一个先知，你问问他。然后就找了一个先知，先知说，哦，我为你祷告哈。他在祷告当中呢，我看到一个异象，好像你走在薄冰的上面，下面就没有了。那你到底要不要走呢？你自己决定，你决定了，对吧？那有弟兄说，哎，我在这个地方找工作找了很多年，我都找不到，现在突然有个门给我打开了，那个地方职位又高，薪水又高，那个城市环境又好，学区也不错，我准备搬过去。可是我不知道啊，那个地方好还是不好呢？哦，有人说，你问一下这个先知。先知说啊，3年之内，那个地方要发生强烈地震，要不要搬呢？你自己考虑。那这就是好多人家就是先知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，跟算命的占卜差不多，要不要搬？你自己决定。我们把先知就紧紧地局限在这样一个东西上面，你不认识什么真正的先知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讲真正的先知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为上帝的道来呼喊，他有一种定命感，就是死我要为主去死。这一群是宝贵的人，你说他们是怪人，他们是圣人吗？可是他们都是普通人，跟我们一样。可是普通人一旦被神抓住，他们就做了不普通的事情，他们是平凡人就做了不平凡的大事情。今天有没有先知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在神的家中，耶稣基督是先知的先知。基督有身上有三大职分：先知、祭司和君王。我们在基督里头，你身上也有这三个职分， 你身上有先知的职分，有祭司的职分，有君王的职分。那约拿呢？上帝说你去呼喊，他居然逃避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话。我下个礼拜就跟弟兄姐妹重点来讲他为什么要逃避，逃避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？上帝抓住了他，他经受了磨难，他才回头。我下个礼拜会讲这样的信息。但是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今天问弟兄姐妹，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，哎，对不起，上帝呼召我们每个人，你有先知的职分，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，来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莫所怜的恩赐，其中更要切莫的，若先知讲道，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是照旧安慰和劝勉人。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神给我们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，你可以成为上帝的口，先知就是上帝的嘴巴。今天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口呢？约拿不愿意，不是以前一直不愿意，但这个时候他不愿意，你愿意不愿意呢？上帝叫我们追求属灵的恩赐 spiritual gift， 他最羡慕的就是先知讲道，原文做预言。做预言不是告诉人家明天这个股票新上市，你去买肯定赚，不是这个东西。尽管现在有人搞这些东西，这跟那些占卜的行巫术的差不多，这是神所憎恶的。我们可以祷告，可以寻求主啊，这个投资该怎么办，搬家怎么办，你可以祷告，但是你不要把人的声音当成是神的声音。如果他真的是预言每次都能准确，他是从神来的先知，问题他是骗你的。那上帝的孩子，我们是有先知的职分，上帝说你要寻求做先知讲道的恩赐。但是先知不就是那牧师吗？ No， 这儿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讲的，你愿不愿意吹主的口来讲述神的道？约拿不愿意，你愿意不愿意呢？约拿为什么不愿意？我下个礼拜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呢成为主的口呢？这个时代需要教会发声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传讲基督，基督就是上帝的话。我们教会马上开始网上的传福音，还有线下的传福音。19号我们有个培训，弟兄姐妹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主啊，我愿意，你的定命在我身上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口，跟人分享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就是上帝的话，基督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的这个时代要传的话语。美国在极大的危机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关乎你，关乎你的儿孙。如果美国不回转归到神的面前，他没有盼望，他真的没有盼望。我们每个人不回到基督的面前，我们也没有盼望。我们愿意成为基督的口来跟人来讲述上帝的话吗？上帝的话已经在圣经的里头，基督就是上帝的话。今天不再有个心思说，哎，我来讲领受上帝的启示，然后把我的启示放在圣经的里头。 No， 没有这样的先知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做先知讲道，把上帝的话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大大的使用你，你的工作很有成就，你的儿女真的非常的有出息，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丰丰满满的，为这些感谢主。但我再一次问弟兄姐妹，你的活着就是为了5斗米吗？就是为了几栋房吗？就是为你的儿女成龙成凤吗？有没有更高的呼召？上帝定命在你的身上，你愿意不愿意成主的口？愿意不愿意呢？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为退休打做计划，特别到我们教会，我们好多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，就表示教会慢慢在老龄化，对吗？ 好多人开始为退休做计划了。我退休之后，我现在存的款已经够用了，我要搬到某某某某地方享受我的退休。感谢主啊，你能享受退休生活很好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弟兄姐妹？所以上帝定命在我们身上。约拿不愿意成为上帝的口，不愿意去呼喊。今天的教会要被主兴起来，在这个时代要发声传讲基督。基督是这世界的盼望，基督是世界的光。美国需要回转归向基督，我们这位大华府几十万的华人需要回转基督，否则像我今天早上参加的追思礼拜一样，你的一生到底是为了寻求什么？上帝的心意让我们选择生命，不要选择死亡。你所经历的疾病、痛苦、艰难，那是上帝定命的一部分，要造就你，让你变得刚强，让你成为他手中的器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主我们开始新年的时候，我们21天禁食祷告。我知道弟兄姐妹的心火热，让我们每个人被主兴起来，成为主的口，好吗？在2022年，我们教会要传福音，2年多了，将近3年了哈，我们的传福音好像就停止在那儿。我们今天应当要再一次重整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主的口，我们来传讲基督，履行先知的职分，来宣讲上帝的道。美国在危机当中，很多的家庭在危机当中，好，我们的孩子们也在危机当中。不知道神的道，就不知道前面的定向，不知道是非和好歹。愿主兴起我们中间的一位弟兄姐妹，神的安慰在我们身上，神的定命在我们的身上，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，他要托住你，他要安慰你，他要坚固你，他也要使用你。我们现在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来回应，好吗？我们的诗歌是啊，愿主的灵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他手中成为他合用的器具，让我们一生不但是为自己、为家庭，也为神的国度来活着。请大家起立，好吗？ 神，我们的神，我的父，我们的父。谢谢你给我们生命和气息，谢谢你给我们一年又一年，谢谢你给我们一天又一天，都是恩典。你创造我们，你救赎我们，是因为你有个定命在我们身上。父王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工作，给我们房子，给我们饭食，给我们儿女，都是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定命在我们身上，你让我们活着不仅仅是单靠食物，让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，成为你国度的使者，成为你的口、你的手和你的脚。主，愿你的灵充满你的教会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被你兴起。约拿逃避你，主，让我们不成为一个逃避你的人，让我们听懂你的话，你的话就是基督。让你的教会被你兴起来传讲基督，向这个时代发声，这个时代需要你的话，这个时代需要基督。主，让我们不沉睡，让我们不发昏。主，让我们经过的磨难，经过的瘟疫，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，我们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，但是你赐给了我们的荣耀，赐给我们永恒，你的定命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追随你的脚踪，成为你的口。主啊，祝福召的每一位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在忧国当中，让我们记住你在我们身上的定命，让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也不至于发昏，让我们记住你的定命在我们身上。主啊，愿你的手触摸着的每一颗心灵，让我们从你领受安慰，领受供应，领受医治，领受保护，也领受给我们更高的护照，让我们一生与你同行。主，谢谢主，愿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蒙恩，愿你的儿女们都被你兴起来见证你，来为你呼喊，来为你活着。感谢主，我们来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
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你的国降临，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大家请坐，参加主日学。